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无智亦无德，以无所得故。下边接着讲，无智亦无德，以无所得故，无者没有的意思。无智亦无德者，即无般若之智可证而名空理，亦无菩提之果所得，故名无德。就是说，没有般若的智慧可要去证的，也没有什么文字般若、实相般若，也没有什么观照般若的智慧可去证得。那么明白这个没有可证而证得的空理呢，同时就没有实相境所存在。没有实相境所存在呢，就没有菩提的果所得。有实相境就马上落入名言，有实相境落入名言以后，就自然又进入凡夫因果。所以说无德之德才是真德。有同学不明白，在那里皱眉头，听不懂了吧？要知道空性真如本无相体，故空相亦无，若还有相有空，则是有为分别之相，是意念所生，故空性无相，无相则无德，因之故名无德。所以讲到这儿，真理之地它叫无德。何以无德？此指声闻所证涅槃，是自心本具，心头自己所具的，乃为不增不减自性光明，分断无生之理。声闻他们自己不知道这是自身本具的佛性所显，但是菩萨知道声闻所证到的涅槃是自心本具的。就前面比喻讲的电灯泡啊等等，那些道理是一样的。分断无生之理，为什么说是分断无生之理？上述已经阐明，由于他们虽然证到的本性本体是同一体，但是证有浅证和深证，彻底圆证。浅证就是分在浅段之中，深证就分在深段之中，中证就分在中段之中。那么只要有差异就有分段。无生的道理就是不生不死的道理。那么声闻缘觉他们自己不知道的，实质上是没有变化，本体一样的道理，只能说是有分段之差距。犹如是有一电灯而关闭于内，则不见灯，然电灯亦附在室内，不多不少。就比如说一间房子里面，它四方无缝，你又看不到，挂一盏电灯在里面打开灯，那么这一盏电灯本身就在室内，由于你没有见到它，它又少不到的，它本身存在。我们的本性就相当于一盏电灯，关闭在我们的六根五蕴十八界沉静之房中，但是它从来没有少过，本性还是在那里面，只能说关闭了。这个门没有打开就看不到它，就相当于电灯，你没有看到，但是虽然没有看到，并没有损它毫毛的，同样不多不少。那么开门现灯，灯亦复无德，因是本源具有灯，未开门之前灯无失，开门之后灯无德，没有多一电灯给你。就是说你把门打开了，看到这个电灯了，就相当于我们回光返照查见本性以后见到它了，它没有多得一个样子。因此济公和尚才说到了依旧水连天壁，就是说依旧是那个样子，道理就在这里。你虽然没有见到它，是关着门，它本体不动，你今天虽然见到它开门了，但是它本体还是不动。所以这里面不但不增不减，而且是无可执着。众生自性与佛无二无别，个个都是如来，人人都具法身，无明障迷，本来无失，光明智悟，亦复无德。 就告诉我们在座的同学们，你们的本性无二无别的，大家都是如来，人人都具足一个法身。现在无明，一切盖障业力把我们遮盖到了，本来面目没有损失的。光明智悟以后，这里指的光明是修行得佛法的境界，并不是灯光或阳光之光亮。明白光明自信以后呢，亦复无德，因此它本身没有德，本身就是你自己的，得什么呢？今天有个同学就问到我了，他说，上师，哎呀，我现在晓得了，我的本性还没有失掉，我要证到它，我要把它证到。我说对，你要用功把它证到。其实他说这话完全不明真谛，听都没有听懂，无论什么情况本性都不会失掉，正道没有正道同样是他自有的。因为我呢讲多了也不好，他能这样说都很不错了。当然这个同学呢，他其实是很诚心的一个同学啊，人很好，但由于一时迷惑了，就不知道他还有本性，而本性是丢都丢不掉，找也找不来的。他以为早就失掉了。我修了这么久的行，中间难免犯有错误。以前犯的错误，本性不晓得损伤的好吓人咯。也许污染的不像样子了，也许快用完了，他认为。同学们能笑，我很高兴，就证明你们已经有悟境了，就知道本性是无失无得的一个道理。就好比是自己有财产，那么偶然把它忘掉了，这财产不晓得放哪里去了，以为失掉了，实际上它本身没有失的，这个财产同样在那儿藏起来了。因本源不动，主要原因是它本源没有动的，忽然记忆认为得之，实之未得。因本源属自有，故无德为德，本身是自己的，因此叫无德为德。自家财产祖业所具自有，非为外来之物，故本无所得故。又比如同学们的身体有多少条块骨头，那是真的，是事实。有人跟你说你身上有多少条骨头，你不会相信，因为你没有见到这些骨头。但不是你没有见到，这些块骨就少了。当拿医学标本人体骨架给你看到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些骨头确切真实不虚，看见时是那么多条块，没有看见时也没有丢失过。这是给同学们讲的一个比喻而已，所以看到没有增添，没有看到也没有减少，想加加不了，想丢丢不掉，故称为不增不减，本无所得。此理告知声闻法界自性本具，并非向外持求所得。这里就告诉声闻法界啊，罗汉境界自性呢本身是自己具备的，不是向外持求所得的。那个声闻法界的罗汉呢，他们有一个最大的弊病，就是所证到的一切法都是证来的，断了我执而不断法执，不从理上知道，不物证离体一位，所以不能大树连根拔，去摘叶寻枝，因此今后还要转世再去当罗汉，罗汉又去学法当菩萨，菩萨又再当再当再学，提高再提高，一直证到佛的境界。时间太长了，太长了。还有一部分同学还这样说的，我无所谓，我只要成个罗汉算了。我跟你们说，你就成一个罗汉，你下一辈子还同样还要学法的，你跑不了的，到那时间你要后悔，你同样要去学。就正如美国一位大德，他说的非常好，他说很多宗派的祖师，他们趾高气扬，其实一窍不通。他指的是祖师，不是指的普通大德啊。有的祖师说，我们这个宗派根本就不需要极深成佛，我们现在能证到法身真空的境界，大乘菩萨足以够了。 他万万没有想到，到八地九地菩萨的时候，他们就规规矩矩的要来学我们其中的一部分法了。当然并不是指更高的法啊，更高的法是唯有佛陀才拥有的，那是属于佛陀掌管的。这种法据我知道，目前在娑婆世界上还没有传。到十地十一地的时候，他们就必须要来学了。为什么？因为不经过这个阶段，休想走到北京城，因为北京城的一环路上必须横插过去才进得了天安门，等于是那个环路把你环住的，绕住的。有人说我不需要，我就直接在这儿城里头玩就是了。我当了中央的委员长，我不到北京去住的，我就在这儿成都就是了。他不晓得这委员长必须要到北京去开会呀，研究工作，当常务委员会的时间还必须坐在那儿。那么要坐在那儿，就必须要从一环路上插过去，也就是说，所要学的法必须得学，学到以后才能证到佛的境界，这是个必然路子，必然的行程。那么今天学罗汉修行的人是如此，学净土念佛的人今后也要如此，就正如我们学净土的，想到管他呵，我学念阿弥陀佛就是了，我都无所谓的。他还不晓得，到了极乐世界，马上阿弥陀佛就要给他讲心经的奥妙，般若奥妙，就要给他开示第一义谛。今天上师给你们讲的就是第一义谛，般若是第一义谛啊。任何一个佛菩萨都是般若生出来的，我给你们讲清楚，所以般若为诸佛之母，生诸佛的母亲，你只要想成佛，最后成佛，你能跑脱吗？你能？如果你能跑脱，不是由般若而生的成就，那无疑是为了生死的外道人士而已。那么我们现在就能听般若，你说多好，直接就可以植入了吗？听到般若，我们再加上自己的行持修学，如果有缘能得到很高的法义，当然能争取极深成佛，这就了不起了。罗汉就不晓得，所以菩萨就告诉他们，不要向外持求所得，就是你们本身是你们的佛性，给他们举了例子。大家于此当注意几个问题，本经文中有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见此经文，浅智者会产生疑惑，认为明明诸佛皆有所依所得，然何此说无般若智，无菩提果可得，岂不是最大的邪见断见之理吗？这个问题要好好听了啊，因为在这个经文里头啊，就有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说三世的诸佛都是依般若波罗蜜多才得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是得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并没有说无所得啊。见此经文，那么没有智慧的人呢就产生疑惑了，今天你这个上师讲处处是无德，无德才是德，人家都要依道要德，三世诸佛都是依了的，只有你说无德，因此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就得细心来听，不细心听就会认为明明诸佛有所依有所得，第一有所依，依傍依靠，第二有所得，得到拿到，然和你们说没有，没有般若智，没有菩提果，连这样的果位果实都没有，你这不是邪见，是陷入断见吗？修行恐入断肠坑，断见就要彻底毁灭的，要堕无间地狱的。那么你今天说了半天，你喊我们去堕无间地狱呵，无所得。好了，同学们好好听啊，其实上文已讲明，般若智乃无知而照，就是说般若的智慧啊，如虚空日光，它无知照射，平等所照，无分别照，实相境乃无体之相， 所以他照的这个具体的镜本身就没有形体的，无体之相，实无智相可得，无德之德是名般若，无德的德才叫般若，无德无德就没有般若了，就空入断见，无德之德才是般若，也就是说德而不执才叫般若。经说有德，乃为教化众生，于文字理中而立方便全言假名之辩。那么经书上告诉大家有德呢，就是为了给众生讲清楚，告诉大家真理，然后只有立文字才能说明正德一个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这是经书全言方便告诉大家。那么这里并不是说无德就跟这些普通人一样的无德，他是要无德之德，你们要弄清楚啊，要证到无德的一种德境，证到有德的德境就变成罗汉，就有法可得，所以说结果就得这个直圣境，故落入有为德相中，所以不能大解脱成菩萨，故楞严经说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楞严经一句话就点明了，如果彻底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所以才有上无诸佛可成，下无众生可度。有人也许会产生更大的疑惑，认为般若讲到最后智果无一所得，就是说智慧也没有了，果实也没有了，哎呀，学个啥东西哟，全都是空理。而净土宗却说有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有观世音菩萨等诸多菩萨，无量的精舍，还有华藏世界，楼台亭阁，宝树宝池，圣凡相处，有礼有节，处处都是有的嘛。乃至听佛菩萨开示第一义谛，到底哪一个法门是真的哟？哪一个法门才好啊？哪一个法门成就最快啊？哪一个法门最大啊？这简直是矛盾得很，同学们要把这个好好弄清楚啊，不然就要误会的。那么般若讲到最后什么都没得，没有要得的理趣，没有所得的法相。刚才已经告诉大家，那是般若智不存分别而所悟，照实相无相之境而无所得，无德之德的境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说他这个空理是空，空而不执之空理，空而不执之空地，空而入空相，无相可执，万相万变，无相不显，应无所取，全体大用，就是真空妙有之道理。那么净土宗说的有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存在，有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很多诸佛海会菩萨在那儿随时说法，分九品莲台，有精舍，还有华藏世界。站在华藏世界以后啊，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地球，但神通未得到的不能回来的。那么每一天佛菩萨说法的时间，说法完了就可以到华藏世界去玩耍。到了华藏世界，你只要想看你们家里头的哪一个，哪一个就在那儿，甚至于那里的人是有礼有节，是十分礼貌的，他们之间客气得很的，还互相去做客啊。他们住的是莲花，他们那个莲花，你们要好好听清楚，是不是就跑到莲花里头去坐着？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这个莲花圣意之境啊，大得很，下品下生莲花都有一个县城那么大。所以说在这个莲花土地上，在那个鲜香夺目的花土地上啊，然后修建楼台亭阁，最下品的楼台亭阁都要胜过北京的故宫百倍之力，因为那个房子首先要放光的，要放出透明五彩之光体，变化无穷。说到光，光有多好看吗？嗯，光就是好看。你们不相信，你们晚上去看灯会都比白天的房子好看。成都的灯会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就可以体会到光的美。 所以你们就可以想象了。因此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为啥称为极乐？要简单给你们点两句了。极乐世界，极乐就是处处乐，从来没有烦恼。如果你到了极乐世界，被佛菩萨把你迎接去了，你修行的功果确实能达到那个地步，那么只要到了中品境界，你都能神通变化无穷，甚至于可以周游世界到处玩耍，上品境界就更不在话下。而极乐世界的众生还可以到其他的世界去，比如说到梵天进去玩一圈，早上去玩一圈回来，然后才赶早饭吃，都不在话下。哪个给他们煮饭？他们没有奴仆的，他们是思衣得衣，思食得食，思房有房，一切外境随心所转。有人会说，不对哟，上师啊，咋会嘛？那可不太科学。我这里，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不要说他们，就是我们这个人世之间就有这样的圣者大德，能任运自如，能思什么得什么。比如说啊，曾经有一位学佛的，应该怎样称呼呢？至少他是一个掌握很高的法义的行人吧。那么他在为他的弟子修法的时候，天降甘露，甘露从天空飘然而至，迎请来在衣钵里头装起。这个就可以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啊，思什么就得什么，在凡世间都如是，到极乐世界不是如是吗？因此极乐世界那个生活啊，哎呀，美极了，行树罗网，发微妙音，整天处在幸福之中。你说不对哟，我到那儿去，我朋友都没有，到那儿去都平等了，个个都是你的朋友。你说，哎，我喜欢我家里的人，我母亲，我爸爸，我都喜欢的嘛。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只要你想哪一个，哪一个就在你那儿，马上出现在你面前。他们不是在你那儿像一张死照片一样痴呆呆地把你盯着，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们要跟你说话做事，他们要发挥他们的感情，把他说穿了，就等于是把你这个地方搬去，就是与你平时生活中完全没有差别的实际情况。还有一个奥妙，如果是凡夫的境界，到了那个地方，佛菩萨把你接去了，你同样不喜欢那个世界，你喜欢住你家里头的房子，那么马上意念一生，立刻就住在你的庄园，所有都是你的，家人朋友全都在，你想在成都市就是成都市。比如你白赖，你想做生意，就做你的生意就是了。众同学大笑，你的朋友就会来找你的，你知道的人他们都要来，这是千真万确啊。宽净法师去了以后就产生这个境界啊。他看到有一人家大院，哎呀，怎么有世间上的房子呢？正在奇怪，观音菩萨就让宽净法师去问，法师就去问庄园里的人是怎么一回事。那个主人啊，当时惭愧无比，他说，我留恋世间，我想我的庄园，他的苏州的林园全都在那儿，而且他的太太他的儿女忙得欢乐，他家里的丫鬟哦哟，祝寿贺闹得天翻地覆，他的生日的嘛。结果看到观音菩萨去，简直吓慌了，吓得赶快现出原形。那么这些一下就不在了，所有境界就还原了。他才惭愧地对宽净法师说，他说菩萨都批评我两次了，哎呀，我世间的凡俗思想太重了，实在惭愧。说到这儿他脸都红了的嘛，就是说他还没有达到最高层境界，还留恋世俗。因此极乐世界是最快乐，他为什么快乐？原因就在思想意识能想一切有一切，包括整个世间的城市都可以搬进去，就地出现，所以就等于没有死的， 还能任运自如，思一得一，思十得十，你说人怎能比得上呢？何况那种境界是中品境界，还不是十万亿严净佛土之上品呢？修净土宗是好的法门，但是凡事要成菩萨，要越过净土的境界，要超过，必须超过，然后才能进入最高最高境界，才能彻底摆脱一切烦恼，才能三界纵横，任运自如，去度脱一切众生。同学们只念佛是不够的，同学们一定要深造，今后解脱大手印的法才是最高级的啊，那是无与伦比的大法中之大法，最高之无上高。说到这儿，我天天越讲越多，越讲越多，同学们就想到，我们上师肯定很不简单，不然他怎么会说这些呢？要说度生，他就在这儿度我们的嘛。我给你们说啊，同学们，你们做什么想，你们当学生的是应该的，不管你们岁数有多大，到90岁的同学同样，再小的也一样。但是作为上师来说，还是惭愧的心理。我告诉过你们，我就跟阿王堪布一样，他对他的弟子讲法的时候，他就这么说的，我是一个普通众生，与你们无二无别，只能说我多读了两天书来教你们而已。我绝不认为我就是菩萨，我阿王堪布有什么比大家高贵的资质啊？阿王堪布讲得对，虽然是大菩萨，他应该这样。昨天黄老同学对我说的话，你们还记得吗？